打开讲义第九面，甲三如何真正发心。我们前面讲到发心的差别相貌啊，有些相貌是邪恶的，有些是正确的啊，乃至于有的是偏，有的是圆啊，还有发菩提心的次第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我们的菩提心呢，从净土宗的角度啊，我们刚开始啊，先求愿菩提心。我们一般来说，净土宗的人呢、比较不强调付出太多的行动，啊，行菩提心呢、净土宗这一块啊，相对保守。因为你一旦行菩提心开出去啊，你都没有时间念佛了，啊，所以相对来说。在净土宗啊，一般人来说先做好心态准备而已，心态准备啊。藏系的佛教很强调行动，因为他求真上身，他不记得处理生死轮回的轮回，他准备要轮回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啊，所以他偏重在积极资粮啊。但是大圣那个净土宗，他今生要处理生死轮回的问题啊，他必须相对保守。那这个没有标准答案，没有说谁对谁错，这个只是人生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已啊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偏重在自身上，一个偏重在悲身上，如此而已啊。所以净土宗的人他是这样，净土宗的人他是把往生净土放在短期目标，他把圆成佛道放在后面这一块。但是净土宗你要知道哈，我们可以把实际的行动放在后面，但是你不能没有这种心态准备。你完全成佛的心态都没有准备，你不可能往生的。净土的法门我们讲过啊，净土它这个国土它一开始的设计为佛道设计的，它不是让你离苦得乐而已啊。如果净土法门是离苦得乐，就为了离苦得乐跟圣道没有关系，那会惊动六方诸佛赞叹吗？就是为了快乐阿弥陀佛有需要思维五劫吗？那么简单的结构。难就难在你在快乐当中又要产生圣道的力量，所以他才困难嘛。那你因果要相符合啊，他是为成佛而设计的，你根本没有做好成佛准备，你这两个因果怎么符合呢？你这不是为菩提道而求生净土，为了享受快乐而求生净土，你的心态不对了啊。所以我们净土宗这一块呢，实际的行动可以暂缓，可以暂缓啊，但是心态的准备不能没有，这个大家要知道，就是你至少这个种性要有，你到了净土你才能够花开见佛悟无生啊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愿菩提心呢，我们偏重在愿这一块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的如何真正发心。那么当我们已经知道内心的相貌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做自我调整啊？怎么自我调整？第一个发出离心，第二个发菩提心啊。菩提心呢，先从出离心做基础啊，有三个。第一个思维生死过患，第二个思维死末无常，第三个思维相貌难得啊。前面两个都是在思维这个苦地的啊，思维苦地。我们先看第二个，这个思维始末无常啊，它所对峙的是对今生生命的五欲的爱取，今生爱取的对峙啊。说生是无常，幻缘虚假啊。人世间啊，很多的快乐啊，都是不安稳的啊。那么不安稳呢，开出个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多诸行恼，不得闲暇，在求的过注意求实苦，在追求的过程呢，你付出的辛苦，得到以后呢，多诸部位不得安稳，失去以后呢，多诸忧恼不得自在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今生的快乐不是我们的归依处，不是归依处，因为它有这种啊辛劳部位忧恼的过失，有这么多过失啊，你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 你所得到的快乐，这个得不偿失啊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思维未来生命的这种这痛苦，就是说呢，有些人他把今生的修学啊，所有的希望寄托到来生，那这个也有问题了，因为你来生的快乐呢，它有后业苦的问题，你福报很大，变成大国王，你的福报会刺激你的烦恼啊，起惑，就带动你造业啊，到了第三生你就痛苦了，所以这个祸业苦在你的福报当中啊，福报夹带的祸业苦，祸业苦也夹带福报，互相牵引啊，到最后增长你的生死业力。所以三界五岸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生个不畏啊。那么来生的快乐也是不足以期待的啊，所以在佛法的角度，人生无解，人生无解，不管今生来生无解，人生只有赶快离开三界才有办法有解。你只要说在三界里面找到快乐的答案，没有答案。你看古人从五千年找到现在都没有答案的，你怎么可能找到答案啊？所以佛陀一句话就说出来了，三界无岸犹如火灾，这个房子起火了，无解了，无解了，没办法救了。你看佛陀他在制度讲一个譬喻说啊，他说有一个人很有钱的、啊，他房子盖得很大，啊，结果起火了。起火以后呢，这两个人，一个人啊，一个是愚痴的众生啊，就拿水去泼那个火，结果他把这个水泼火的时候，当然不可能救火，他怎么救得了呢？结果他跟这个火这个房子两个都烧死了。这个有智慧的人啊，把这个火把这个房子放弃了，他把里面的东西啊，珍宝救出来了，他这个珍宝又盖了一个房子。这个譬喻诸位听得懂吗？对，就是说人生无解，但是你里面的珍宝啊，你内心的世界啊，你如果善于应用啊，你可以从人生这样讲了，我们这样讲了哈，人生你只要向外攀岩就无解了。向外攀岩啊，三界火灾；向内心中去找功德庄严，就有解了。所以人生有没有解，答案是不一定的。你选择向外攀岩，追求快乐的感受，你一个人只要想你的人生观，只要你的人生目标只要设定在我要享受人生，你就完了，真的你就完了，你今生的痛苦就很难避免了，因为你向外攀岩了。如果你说我要把人生拿来历练，向内有解，人生有解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呢，你只要向外攀岩，那三界火灾，三界火灾就是说这个房子已经没有救了，没有救了啊，这个烧破坏太厉害了哈，众苦充满，甚可不畏。所以通过这两个观察，从这个始末无常跟生死过患当中呢，我们产生的出离心，其实出离心这两个是够了，那第三个是干什么呢？第三个是一种自我激励啊，说啊，思维狭满的难得，狭满有哪两个狭满？第一个人道的狭满，就是说我们无量劫来在三界当中流转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待过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来做一个生命的改变啊，就一天过一天的过着啊，现在得到的人生，我们有人道的智慧，是改变的时候到了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佛乘难闻，那么你有这个心态，你要有方法了啊，修行不是意气用事就可以成办的，你有这个想法，你还有的方法，佛乘难遇，你遇到的大乘佛法的注释，你遇到的净土法门的注释就更为殊胜。第三个，狭满难得，你又没有这个狭满，就是人生没有障碍啊，这个障碍在佛法中有两个障碍，第一个 外在的色身障碍，你没有重大的病痛，比方说盲聋喑哑，这个修行人哈，你的六根里面哈，耳根很重要呢，耳根很重要呢，你眼睛看不太东西比较没关系呢，因为佛法很多的传递都靠音声呢，你耳根听不到哈，我让你产生障碍。因为佛法的宣说都靠音声的，在维大师说两个根很重要，第一个眼根，第二个耳根。你说我舌头都尝不到东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跟修行不影响。但是眼根，尤其是耳根更为重要，因为你跟善知识之间的学习，你要听佛号的声音，完全靠耳根的，所以你没有这种。八难啊，第一个色身没有太大的障碍，第二个内心当中没有起邪见，起烦恼没关系的哈，不能起邪见啊。你没有遇到这个外道的误导，产生颠倒的自见，那么你就是暇满啊，没有内外的障碍。所以，我们无量劫的生命当中，经过这么多的这个流转，施此不求度脱，千生万劫何其？就是说，你现在是一个很好机会，从这个地方跳出去的机会到了。假设我们没有把握呢，那就不是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净土宗啊，净土宗的盲点，一般人盲点在哪里？在第一个。我相信净土宗的人多少对今生的痛苦都有所体会了。所以你说这个人会 追求今生的无欲快乐，追求今生的名利，我觉得相对不多了。但是净土宗啊，很多人对来生还是有期待，也就是说呢，净土宗的人啊，假设你没有好好去处理啊，一般来说啊，你的心中啊是两道力量，不是一道力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，有一道力量是要求生净土的，有一道力量是说哈，来生做个国王也不错嘞，真的嘞。两道力量，真的，我们很多人对来生还是有所期待，所以这个要注意哦，要注意哦。临终的时候两个力量，那这当然你降栽培，临终的时候两道力量现前，那你说哪一个力量强？对，因为这个熟境界了，所以很多人在修行净土人。他不应用智慧啊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用智慧呢？就是说，你有这个盲点，啊、他也不想吃药了。那你说不吃药，他不会消失掉了？你不用智慧来化解问题，你的盲点就永远在。你不是嘴巴念佛就可以往生了？你临终的时候正念分明了，你要保证你往生的力量是你生命当中最强大的力量。所以你要调整心态，净土宗哈，调整心态比你佛号数目更重要。所以善导师讲顺从本愿。那你说那我对来生有期待，那怎么办？这也不能勉强，你要思维。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弟子叫烂陀尊者，诸位知道吗？人长得很庄严，福报很大。他是八王子里面最后一个出家的，他出家是佛陀亲自度化出他出家，你看福报多大。他出家之前啊，是跟他老婆，在他老婆是第一美女哦，国家第一美女，跟他梳头发，梳一梳呢，他看到他哥哥来了，他亲哥哥啊，佛陀是他亲哥，他说他跟老婆说，你等一下，我去餐厅哦，去填一碗饭供养我哥哥，回来再帮你再继续梳，就拿一碗饭。去供养佛陀，佛陀看他弟弟哈烂陀跑过来，就越走越快，那烂陀尊者就要赶快追上佛陀，但他要赶快回去跟他太太梳头发，就追得很快，但是跑佛陀又跑得更快，结果就把他带到僧团去了。带到僧团去以后，叫那个舍利弗尊者就把他给剃了。烂陀尊者说：“我是哥哥，我是拿饭给你，你怎么把我剃的呢？”没办法，就带到僧团了。 但是呢，那刚好他发心不是说真的想修行的，但没办法了，已经被这样子了，所以他就在家里面，一方面也随大家修行，一方面也想他家里面的老婆，也是跟我们一样两种力量啊、哦。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后来有一天啊，佛陀、啊、就有神通，你说南陀尊者来，我带你去看两个地方，啊，他用神通力先把南陀尊者带到套利殿去。我看到很多美女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佛陀就问这个难陀尊者，哎，你看这个美女跟你老婆比起来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老婆比起来就像猕猴一样啊，像猴子。你说这个天人天上的，哎，他世间上是第一美女呢，跟天人比起来跟猴子一样。”他说：“你看哦，难陀，你看那个宫殿的、啊、这样的美丽庄严哦，那么多美女在那个地方布置那个宫殿哦、啊，你问问看他们在忙什么事情。”就跑过去了，他说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他说你不知道啊，难陀尊者出家以后如法的持戒修行啊，他以后死了以后当我们的主子啊，当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来侍奉他的。难陀尊者说我就是啦、啊、他说不行不行，你现在是人的果报，你死了以后才可以过来啊，至少他心中有所希望啦、啊、佛陀就把这个满心欢喜的难陀尊者又带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叫做地狱啊，那个地狱呢，那个狱卒啊，准备要生火，把那个油啊，把它煮热。他说：“你问问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那老智者说：“你们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啊，准备要起火了。这个难陀尊者如法持戒啊，要打妄想啊，他到天上享受快乐啊，享受完以后就来我们这个地方，刀山油锅伺候。”难陀尊者看到这两个未来的果报以后，回去啊，就老实了。最终兴起江心善，心若灭时追忆王，他就不再产生贪爱的心的，所以这个刀山油锅就消失掉了。改变我们的心态，我讲过，只有跟自己沟通，你要用智慧跟自己沟通，勉强没有用了，完全没有用了。但事实上，我们一般人要真正达到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一心归命不容易，我们一般都是夹带妄想来皈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禅净双修的理由了，要把妄想处理掉。就是你吃一帖药不够了，多一个复方啊，祝恨啊。如果你善根深厚，如果你烦恼相对淡薄，你本来早就该往生的，你今生是有点冤枉的啊，那你一帖药可能够。如果你正常人的话，大概是两帖药，因为生长到末法时代就是烦恼重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就是说，你要知道你现在你看你的内心世界哪一个势力强大，你大概知道来生去哪里。真的，你看看你的内心世界，对对对，一切为心造，外境是内心变现出来的。我们现在有两块因缘，第一个是篱笆以外的充满的水果，这个水果、啊、不吃也罢啊，外在的因缘。第二个是那篱笆以内的很多田地，很多种子，你要注意哪些种子即将要发芽了，要注意了。你在死亡到了之前，你都还有机会改变的。想办法那些一些会引生痛苦的种子让它枯萎掉，想办法让那些往生的种子增长广大，调整心态。用什么方法调整？如理思维。你必须把佛陀，你看佛陀告诉我们什么事，你看难陀尊者他号要诸天的果报，佛陀也没反对啊。所以但是佛陀把诸天看完以后马上带他到刀山油锅，他马上不要。所以当你想到来生快乐的时候，请你把第三生也想进去，这样懂吗？我举个例子了，如果要争一个义工，我明天给你很大的快乐，就做一个功德，第三天让你在油锅里面炸一下， 同意的举手。你们都没有人同意，但事实上我们心中有这个期待。你看人是矛盾的，你问他说同意他不同意，但是他呢心中造打这个妄想，人还是往这个方向在走，这就是盲点嘛。把话讲清楚，看有没有人自愿，没有人要自愿，但是如果不把话讲清楚，你一定打这个妄想，你还是往这个方向在走，第二生快乐，第三生痛苦。所以你对治你的心，你要有方法。我们的心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要有方法去跟他沟通，就是说好，你喜欢第二生的快乐，那请你也想一想快乐以后呢，第三生呢，当你把第二生第三生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不敢打妄想了，自然消失掉了。用智慧化解问题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净土宗特别要注意第一块，思维生死的过患，就是你一旦常说快乐，你势必要付出代价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那么发菩提心有总相发心跟别相发心啊，这两个部分。先看总相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依苦地而发；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依极地而发；悲增上菩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依道地而发；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依灭地而发；至增上菩萨。
发菩提心呢，他的所言的真理是根据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的配对正好是苦集灭道啊，苦集道灭。好，那么一般来说啊，依止众生来发心的啊，他是属于悲增上菩萨；依止佛道的功德而发的，就是说你为什么发菩提心呢？因为我好要佛道的功德啊，这种人偏重在自身上菩萨。好，悲增上菩萨，如果你是因为众生的苦而发心的人，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跟众生接触，做义工啦，帮助众生啦，但是他相对呢，在佛堂做的功课相对少，因为他对佛道的所缘境啊，相对好药心薄弱。那么这种人一般来说先成就福报再成就圣道，但是这种人有一个问题，容易退转。我都说容易退转，就是讲悲增上菩萨容易退转，他生命容易出现问题啊。那么自身上菩萨是相对理智，他是在生命当中他认为要先完成上求佛道，然后有本事的再度化众生。自身上菩萨他会生命当中先花很多时间在佛堂用功跟佛道结缘啊，他会把度化众生放在后半段啊，这个没有标准答案，没有标准答案，我们不说谁好谁坏，这个是人生的选择。不过净土宗哦，是自增上菩萨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是先到净土去成就佛道，再回入娑婆度有情啊。所以你看看净土宗的祖师，你会发觉哦，尤其是越后面的祖师啊，偶一大师、车汝禅师、沈安大师乃至于印光大师，他们都告诉净土宗人四个字，少管闲事，有没有？因为你自身上菩萨，你管闲事你就没有时间了啊。悲增上的菩萨呢，他会比较入世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求正上升嘛。你看悲增上的菩萨很重视环保，你不要把我地球搞脏了，我来生还要再用的了，对不对？你们说不，你们净土宗人都要走了，我们还要留下来打拼的呢啊。所以这个没有对错了，没有对错了哈。但是净土宗的人的确比较，因为他要处理生死问题，他相对色心啊。你不能说他不发心，他把度化众生安排在下一个阶段也没有错嘛。 你先度化众生，那成就佛道也是你的选择嘛。我认为佛教徒悲正上菩萨是正报，不要互相尊重，因为这难道不是你的选择？你自己选择的嘛。那么净土宗也是我们选择的嘛。那这两个都是佛说的啦。你先完成上求佛道，再度化众生，还是你先消化众生，再圆成佛道？这个没有对错吧？是不是？但是你做什么就像什么嘛。啊，他做好本分，他是真上，他就先出色六根，先拼往生嘛。那他回入娑婆，他的功能最又大嘛。就好像说，你看有些人，他读完大学就想入社会了嘛，他慈悲心太重了。有些人说，你不着急，我把博士拿到以后，我虽然这段时间啊花时间去读书，没有度化众生，但是我以后的功能更大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。如果你的所缘境是以众生相为所缘境的，你是属于悲正上；你是以佛道为所缘境的，就是自真上，就讲如此而已哈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别相发心，前面是总相，言众生，言佛道，这是一个大纲。那么细节呢，我们看这个七重因果跟自他交换啊。我这两个都是从悲正上开出来的啊，悲正上开出来，我们也应该随学啊。我们心态上要随学啊。一阿底峡尊者七重因果啊，那么这个菩萨的菩提心呢，是有七个次第。第一个知母啊，如实的了知一切的有情众生都做过我的母亲啊，所以我们跟众生的定位啊是母子的关系。那么我们意念这个众生过去做我母亲的时候给我种种的恩惠，等同我现在的母亲，我现在有这个资粮呢，我应该有报恩的心理。那我怎么报恩呢？我应该以乐拔苦，我以慈心来给他种种的安乐，包括啊五欲乐还有涅槃乐。那么悲心呢，把一切的色身跟内心的痛苦，那么依止这个慈悲心呢，产生一种真上意乐。这个真上意乐就是一种坚定的使命感，那么为了完成我所有的啊帮助众生的使命呢，我必须要为利有情愿成佛啊。那么这个七重因果里面最为关键的成败的关键就在这个真上意乐了。就是说很多人对众生都有慈悲心呢，很多慈善机构都有慈悲心呢，但是你菩萨呢，你必须把它当作一种使命感啊，舍我其谁，就是一种坚定的一种愿力啊。我们说过慈善机构它不一定有愿力，它不一定有一种智慧的引导啊，但是菩萨道他是一定要有愿力，因为这就真上意的啊，他有一种坚定的决心啊。我们看第二的自他交换，自他交换就理观的成分多了。七重因果啊，都比较偏重事相的感性的，自他交换是比较理性的，就把自己的心跟众生的心啊两个对调一下。我们这个地方有三段，先看第一小段。
自他与苦皆不欲，愿得安乐此心同。他知求乐亦如我，自他等是求加持。
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在修慈悲心之前，首先要消除一个重大的盲点，就是我们跟众生没有差别。我们一般人总是觉得我是与众不同的，一般人。你看你跟人家合照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会看谁？先看自己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盲点了哈。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，其实你跟众生没有什么差别的，你是众生，他也是众生啊。啊，所以自他与苦皆不易，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喜欢痛苦。由此类推，众生也不喜欢痛苦，所以每一个有情众生，上至天上的飞鸟，下至地上的蚂蚁，想要追求安乐，这个是相同的。所以他想追求快乐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，这个首先我们要得到第一个认识。一切有情都想离苦得乐，不管他是现出什么样的相状，心情没有差别。这第二个，第一个，再看第二个。
爱至极成众苦因，爱他则是万善根。生佛差别从此出，自他交换求加持。
好，这个地方说明，我们开始这个是关键的，我们改变我们过去的想法。前面是平等观，这个地方就不平等了。我们生命会有很多的付出，我们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我选择为我自己付出，我把精神体力用来让自己快乐，因为我想追求快乐嘛。第二个，我让无量无边的友情快乐，这是第二个选择啊。就是说，我想快乐，每一个友情都想快乐，每一个人对快乐的需求是没有差别的。那身为一个菩萨呢，我有两个选择，我到底是要把生命的所有的付出是追求自己的快乐呢，还是为了追求众生的快乐？这个地方就做出选择了。好，我们看哈，假设我们今天把所有的生命的付出用来追求自己的快乐，这创造了一切的痛苦，因为这个就是增长我执，我们会把自己的自我意识抬高了。那么假设我们把生命的付出我们又来利益友情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创造了无量无边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种种的善根。所以身为一个有情众生，跟佛陀最大的差别就从这个地方差别出来了。所以自他交换求加持，也就是说呢，无量劫来我们曾经做了很多的善事，我们也曾经布施，也曾经持戒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这副德性啊。那么佛陀也曾经布施，也曾经持戒，他成佛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态跟我们心态不一样。他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布施，他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持戒，所以他成佛了。所以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己，结果我们真的受益吗？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保护自己，对不对？当你变成一只蚂蚁的时候，你也保护自己；当我们变成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也保护自己。但是结果，我们真的保护自己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把自己弄得越来越卑贱，越来越痛苦。这个概念很重要。我们越保护自己，把我们弄得越痛苦。如果我们改变一个心态，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向佛陀学习？佛陀为了保护一切有情去做事情，结果他变成了大自在的万德庄严的佛陀。所以我们过去的思考模式是不是出错了？你看我们无量劫来哪一个生命我们不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活的？结果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佛陀牺牲了自己，成就了众生，结果他成佛了。所以我们的思考模式出错了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善业进入到我们的心中，转化成一种痛苦的果报。为什么佛陀的心善业进入于心中，变成万德庄严，就是所谓的生佛差别从此出啊。自他交换求加持，希望佛菩萨给我加持，让我改变我的心态。好，看第三段。
以我善悦诸因果，他苦因果尽无余，如风去来行取舍，由此发心求加持。
那么我希望把我的善业跟我的快乐种种的因啊，善业是因啊，乐是快乐是果，把我这种可爱的因果啊，那么我使令一切众生的痛苦消失啊，那么我接受众生的痛苦，我释放我的快乐啊，就好像风啊来取舍，我们取众生的苦来自己承担，那么让众生得到快乐，由此发心求加持啊。所以他这个菩提心的思想，正如参公师父一再强调的啊，就是这个菩提心的修学啊，他说出了一个下手处，就是学吃亏。 这个是很重要的思想。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占便宜的，我希望付出的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说，我今生啊，我的工作量越少越好，但是我得到的快乐是很多的，啊。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想想看哈，如果你今生付出很少，你快乐很多，那这个快乐从哪里来？你前生修来的，所以你今生是在耗损你的福报。你今生走一路走了，你是在耗损福报，啊。那么邪思亏就不同了，你在积极福报，你付出了很多，你得到的很少，你人生是在进步了，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他为什么是他教化呢？就是培养一种邪思亏的心态，啊。我们付出很多，那么我们得到的少，那么这个落差呢？就是把它保存起来了，我们的功德增上就在这里增上了，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当然是偏重在悲增上菩萨呢，他言众生的苦，那么产生一种交换，假装一种珍惜啊，珍惜的心情哈，啊。所以他的菩提心呢，啊，他是先处理我们的地雷，先观察苦地，拔出我们对三界的贪爱，所以他菩提心先修菩提心，啊，拔出我们无量劫来对三界生死的贪爱，这第一件事情，然后把这种烦恼调伏以后呢，再生大悲心。这两个工作，一个菩提心，一个这个大悲心，结合起来就是菩提心啊。好，我们课程先上到这，回答几个问题。在念佛的时候，一直用法师所教授的方法创造念佛的音声再听回去，但是我每一句佛号都必须要观想阿弥陀佛的容貌，观想佛陀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这样我才能专注，否则的话我心就会想别的事情，请法师开始，这样念佛方法是否正确？这方法不正确。你要听声音，啊，而不是观想。你刚开始你不要怕妄想，你不要因为妄想多而改变你的方法，你应该面对妄想，啊，就是说，当然你最好有点理观了，啊，你观想妄想本来就没有，这个妄想啊，它势力很大，你先把它的根拔掉。诸位，你们知道妄想为什么那么大的势力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告诉你说你要去吃什么东西，你就一定要听他的？你知道妄想势力为什么那么大？诸位知道吗？啊，对啊，因为你给他力量。对啊，妄想是没有根的，哎，妄想的力量是你给他的呢。你说了算了，你现在搞到自己很被动啊。你看看，你不随顺他，你看他一次两次就没有实力了。你试试看。我们现在是本来是主人，弄到自己变成好像是快要被妄想赶出去一样了。我们现在被妄想逼得都走投无路了哈。其实你现在就站稳脚步啊，我真如本性说了算，啊，你不随他转，所以妄想你要观想。妄想最怕你回光返照，他只会用假象来欺骗我们。妄想在楞严经里面，你只要问一句话就好了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他就完了。他没有根嘛，要不然怎么叫虚妄的想象呢？他是一种虚妄的想象呢，啊，所以你对视妄想，你要用正确的方法，你不要自己创造一个不正常的方法去对视妄想，这样不对啊！你观想佛陀的嘴巴，你要创造一个妄想出来，不对哦。听声音就只有声音，如果你觉得听声音不够，你可以做理观，你可以观想一下，我本来没有妄想，我干嘛要跟着你走？然后妄想势力就慢慢薄弱了啊。然后你再坚持佛号， 观想我是业障凡夫，我离开这个佛号我就完了，假想里面的皈依，慢慢慢慢的妄想就凋零了。妄想他最怕的是第一个理观的智慧，第二个你的坚持，你坚持佛号你一定要坚持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转要他转啊，所以你的方法要正确。怎么去控制打坐时候的气动，你就告诉你自己不要动，不要太随顺他。这个你如果说你能够控制得住就控制，控制不住你就别管他，别管他，让他自己去动，他会自我调整啊，他这个气脉啊在调整你的身体。弟子已经念佛多年，已能无念而念，有人对我说他梦见我身在天道，弟子很害怕，因为弟子只想求生净土而不是天道。其实你不用害怕啦，你看你的心情呢，他梦到什么是他的事情呢，净土人生是你说的算呢，那他如果梦到你到净土去，你就到净土去呢。你如果有升天的想法你就自己调整了，如果你没有升天的想法，别人梦到什么跟你没有关系了。好，所以你自己的心态是最重要的。请问师父，修净土的行者做禅修以佛号对我所望境以外，是否也应该以身受心法当所应境？如果可以，那么跟小乘的四念处的行者有什么区别？小乘修四念处他是以他为就近，我们是拿它当作工具，当作一时的对峙。这样讲好了，目标不一样，目标不一样。他修四念处他是要去向偏空涅槃的，我们修四念处我们是想往生净土的，动机不同，结果不同啊。同样的方法，那么因为心态目标的不同，操作起来结果就不一样啊。弟子刚受了菩萨戒，不小心在无意中说了妄语，请师父可否受重受或者忏悔？如果你讲的是小妄语，那就不一定要重受了，忏悔就好了，应该有忏悔方法的哈。又食物当中常常不自觉吃的鸡蛋，又吃肉边菜，哦，吃肉边菜不好啊，吃久了变吃菜变的肉啊。欸，吃肉是很严重啊，这个要小心哦。所有的业啊，净土中啊，杀业最可怕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看印光大师说，他说你不管有没有受菩萨戒，吃素，他把吃素当作根本重戒。如果你希望你临终的时候，不要太多人来障碍你哦。我建议你真的吃素了。你如果真的厌我临终无障碍，尤其咱们中国人啊，什么都吃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四只脚的都吃了。这个吃素更重要，我觉得中国人吃素更重要。啊，所以你不吃素哈，你吃众生的肉。在楞严经说啊，他觉得不，你吃众生的肉，两种情况，说不是我杀的。如果是你杀的，那你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命债肉债，两个都有。如果不是你杀的，你欠他肉债。即便他不是因你而死，他也没有说把肉给你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杀他再吃他的肉，你欠他两个东西，命债肉债。你就很难跑掉了啊。那么你如果没有杀他，你起码欠他肉债。为什么吃素那么重要？因为你一天要吃三餐，这个累积的业力太强了，这个业一天要造三次。所以我希望你想一想，你有需要把自己的临终弄得这么多复杂的障碍吗？所以这个众生都不能吃了啊，不能吃哦。 如果已知道身体已经败坏严重，虽不是立即会死亡，但想求往生，开始不进食、不看医生，算自杀行为吗？哎，这个不构成自杀。你这个是因为这当然有一个条件呢，就是说医生判定已经医疗无效了，你可以选择不吃东西，你也可以选择不插管，因为我可以不救把我自己，但是这个不算伤身，这个叫做顺其自然。杀身就是说你用一个外力，比方说你吃药，比方说你打什么针，让身体提前接触，就叫杀身啊。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，这个不能叫杀身了。而净土宗本来也是这样子，你本来就不能够，你要看情，当然你要看情况了，你的小病就在那个地方等死也不行的哈。就是说医生的判定已经医疗无效了，这个就要做好准备了啊，是医生说的，不是我们说的了哈。医生说医疗无效了啊。请问师父，忏悔不要在临终那一刻，那么二舍四王的忏悔在临终之前的那一刻，二舍四王是在临终之前忏悔，但不是在临终那一刹那，那在死亡之前后来忏悔。因为二舍四王不是跟那个提婆达多吗，两个结合起来吗？二舍四王害父亲做新王，提婆达多呢害佛陀做新佛，两个人都造了逆罪哈。临终的时候哈，临终关怀是这样，如果你是修净土的，那我们就意念，让你意念佛陀；如果他不是修净土的，就意念善业，随善往，往生善处，让他把他的善的这一块调动起来。因为他意念他的善业，他就容易产生善念。所以临终开导就是说，他如果修净土的，那你二话不说让他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把佛号提起来。如果他根本不想求生净土，那你就把他过去所造的善事重复告诉他一下，让他意念善业也可以。但临终的时候，不能意念自己的罪业哦，这样子你容易堕落，容易堕落啊！所以临终的时候要做正面的思考，做正面的思考很重要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